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统离开了卢府，和卢俊义洒泪分别，启程去内黄县。在路上的一家小酒馆里面，巧遇兄弟杨天慈。兄弟两人欣喜之余，坐下来喝酒吃肉，拉了家常，怎么七扯八拉呢，就扯到了周同的徒弟林冲。杨天慈一番话说出了林冲遭遇了塌天大祸，怎么回事呢？杨天慈说，自从周同离开东京，高徒林冲陪同张氏雪莲去大相国寺还愿进香，偏偏呢就遇上了枢密院太尉高俅的干儿子。这个高衙内啊，是东京城里面有名的恶少，整天不是在花街柳巷当中寻花问柳，就是带些蛮汉家奴上街巡视生非，调戏良家妇女。这天呢也该当有事，林冲带着张雪莲去相国寺进香，途经一家菜园，看到守菜园的鲁智深和尚正在五丈弄拳，不觉得出着神，就远离了妻子一会儿。这张雪莲就遭到了高俅之子的调戏，张雪莲是马上的武将，一怒之下就打了高衙内几个耳光。哪知道高俅这厮瑕疵报复，问了林冲一个图谋刺杀太尉之罪，杖戟刺配沧州府。林冲前脚一走，后脚高衙内就来强娶张雪莲。张雪莲为保自己的清白，为了表示自己的贞烈，就杀了高衙内，而后自缢而亡。那么全家就剩个孤零零的张老教头独守空门，这情况也蛮让人黯然泪下。可是杨天慈不便直接插手这个事情啊，当即就离开东京来找周同报此凶信。因为杨天慈听林冲说过，他日若有事情，可到山东运城东西村和河北内黄县麒麟村找周同大哥。杨天慈就直奔山东，哪知道没见着大哥，却知道朝张叔父已然离世，只有晁盖在家里面。这位小兄弟倒也成器，重整门庭，广交天下豪杰，又拖着杨天慈大哥住了一个多月，杨天慈才说要找周同方得脱身。现在准备去内黄县王明贤地处找周同，没想到再次相遇。杨天慈有头有尾，详详细细一番话说完，周同是叫苦不迭。他也不管旁边有什么人，自己就把胸脯捶响起来。天哪，我不在东京之过也，若在此定然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。哎呀，我好糊涂啊，干嘛要云游四方啊。杨天慈一看大哥如此痛苦，赶忙安慰大哥，你也莫要悲伤，事情已然这样了，你随小弟前往冀州，咱们清闲一段时间，等到事情平息，你再回东京也不迟。贤弟啊，愚兄有一句话要说与你听，你知道我周同命运悲哀，身后无人，我全靠林冲这个徒弟能够尽到人子之意，为我养老送终。现在他遭此不幸，我怎么能在外面消闲？我马上就要动身回东京，若蒙先皇看在我往日有功于国，能赦回林冲也未可知啊。大哥，既然如此，你不妨先去内黄县会了王明贤弟，再同赴东京，咱们路上也有个伴儿啊。兄弟，不要多劝，我不知便罢，得到这个消息我度日如年。你去内黄县见过王明贤弟，等我把事情办得有个眉目，定然到那儿与你们相聚。说完，周同久时再也不肯沾唇，背起行囊包裹，拱拱手，贤弟休怪，飞也似的就走了。 杨天慈坐在那儿看着周同的背影，长叹一声：“哎，是我心直口快，害得大哥急如星火，连叙谈的时间都没有了。”一个人泱泱不乐，喝了些酒，吃饱了饭，朝内黄县就见王明去了。不说杨天慈，单表周同，在路上面十几天，望见了东京，皇城景色依旧，人物市井喧哗，可是旧宅面目全非，门上有枢密院交叉的封条，门外并无半个行人，凄凄惨惨寂寂，令人心酸。周同也不去街坊探寻，折身就往大相国寺而来。他想去找在寺里面充任教习的亲家公张鹏飞，他只顾低着头走，没想到在通过天汉中桥的时候，撞着了一个迈步上桥的少年男子。这个少年身披行囊，东张西望，观看桥街景色，也没地方，喊了一声阿飞呀，跌跌冲冲走了数步才算站稳了脚跟。周平以为对方要发火，正想道歉，没想到少年非但没有烦恼，反倒歉意一笑：“老丈，当心了，小子只顾贪看皇城景色，没留神老丈下桥，原谅原谅。”周同一听，倒有点愧疚起来：“小弟弟，刚才是老夫的不是，万望尽怪。”“哎，不怪不怪，老丈请方便吧。”说完站立一旁，让周同先下桥，然后再走。周同一想，京城之内纨绔子弟恶少很多，这种年轻人倒是难得，边想边走，不觉得就来到了大相国寺门前。入的山门一看，好的一座大刹，钟磬声声，香烟缭绕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。周同进的寺内，东西廊下看的时候，刚好撞着知客僧，一问才知这位老人是贫农难觅的天朝老教师，赶快报之方丈至亲禅师。这禅师是位高人啊，正在一幢优雅禅房里与张教头谈古论经，听说周同到来，急急迎将出来。周同俯身见过方丈，再与张教头拜见。周同此时再看张鹏飞，依然是须眉皓白，形容枯萎，不觉一阵心酸呢。周同见过亲家公，一别多年，不想落此情局呀。两个人正要洒泪叙谈，智清禅师赶快在旁边劝道：“善哉善哉，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张鹏飞这时候一听啊，倒也乐观爽气：“天朝教师，想已得知一切了吧？人生如幻梦，不必挂怀。哎，亲家公来此，我孤老头有了吧？从今以后，咱们住在相国寺。哎，我们舞枪弄棒，打发余年吧。”不由分说，领着周同来到后院的一间小屋里面。小老头就折居在此，咱们从今往后同吃同住。就把周同的行囊包裹通通解了，放置床头。周同就问了教头可否见过皇上，恳求赦免凌冲之罪，洗刷冤情。老教师亲家公赦罪昭雪，不杀头就客气喽。蔡京高俅狼狈为奸，位高权重，谁人能越过他们俩觐见皇上？我劝你不要碰这个钉子，这世道不会安生，生死有命，随他去吧。一番话说了周同救徒之心当时就灭了。又见老教徒满腹怨气，怕祸从口出，也就不再提了。一时间智清禅师命僧人搬来素食，张鹏飞又从床底拿出了一大坛酒给周同倒了一碗，而后自己咕咚咕咚酒喝将起来。 周同知道亲家公外乐内拥，也就不再劝阻，陪着喝到醉意朦胧，草草吃了饭就早早安歇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后园中来了十七八个年轻好胜，听张教头教习武艺。周同不答话，在旁边独自观看。张教头拿条板凳坐下，一个个讲解指点，显得极为专注。昨天晚上那种愁绪愤满已然一扫而光。每当一个年轻好胜掌握要领，练得有所长进，张教头开怀大笑。个人不幸身后冷落之忧，付之东流，周同是好生敬佩。亲家公的情绪感染了周同，他想自己沉迷于个人不幸漩涡而不能自拔，实是惭愧。俗话说，学成文武艺，为民保家国，自己已然年老，形单影只，难道还要把自己一身好武艺带进棺材？如果能教出几个有出息、上为国、下为民这些好徒弟，岂不弥补了自己身后的寂寞？不觉也动了在相国寺教习武艺，使他传之于世的念头。晚间，周同和张老教头饮于融融月下，就把自己的想法一说，张教头呵呵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亲家公，小老头早就料到你有这般想法，这叫做触景生情嘛，哈哈哈，待我明日对那批后生说了，让他们高兴高兴。第二天早晨，众号声又来，张教头让人搬张桌子来到园中，上面摆着酒菜果盆，要众后生席地而坐。他这个时候才请得周同出来坐于上首。大家一看，这位老者年近花甲，白脸浓眉朗目，满海的长须，心里嘀咕：这谁呀？张教头用得着如此恭敬吗？张鹏飞起身开言：孩子们，该是尔等造化，今日让你们见个人，以保眼福。这位老人家就是我曾经多次提及的天朝老教师周同。众后生一听，啊的一声，一个个不敢仰视。为什么？当今天下独一无二的武林高手武圣人啊，赫赫威名早已是如雷贯耳，没想到今天就在眼前。哎，这是真的吗？所以他们一个个跪倒在地，恳请天朝老教师严武使拳，一开小的茅塞。我等有福，今日得沾老前辈风采。有几个伶俐的上前就与周同斟酒端盆呢。周同很高兴，与张教头对酌几杯。张教头见他兴致不错，哎，后生们引颈以待，亲家公不妨演武一番，让他们见识见识。周通这时候不做客套，慨然允诺，站起身来，随手从一个后生手中接过一条棍棒，撩衣扎钉往园中一站，说了一声献丑了。他摆了个架势，暗暗道元手艺气韵丹田，精气神贯于一身，上至凝顽功，下至涌泉穴，嗨一声喝，突然起棍，但见棍起一支香，上打雪花盖顶，下打枯树盘根，前打毒龙喷水，后打猛虎下山，左打大鹏双展翅，右打丹凤去朝阳，一棍化四棍，四棍变八棍，八八六十四棍，直至108棍，此乃通天棍技，海内称绝，嗖嗖作响，无半点掺假。众人看的是目瞪口呆，不知高低，喝着彩，好啊，好，好！周同把棍棒一收，立于原地，面不改色，气不喘，双手抱棍，对张教头说道：“亲家公见笑了。”张教头大声嚷着：“小子们，见了吗？这才是真武功啊！我小老头没花头，当年就是我亲家公的手下败将啊！”说的大家伙都笑起来。从今天起，后生们就把周同敬若天神， 每天里把酒肉拿来请周同，让他言无使权。周同呢有心要从中发现几个有出息的，所以呢是直言不教。那么这一天正好是个月夜，众人呢在园中摆了酒席，要看天朝老教师的拿手好艺滚龙刀法。一会儿周同屹立在原地中间，头扎天蓝缎高巾，身穿短褂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还把长长的胡须打了个结，免得刀锋刮断胡子。这时候再见周同，拿起手中金刀，在月光下闪烁逼人，冷气森森。眨眼间刀势一起，金光闪闪，风声呼呼，一团团刀花裹住整个身影，密不透风了。这时候见张教头在旁边指点，武艺不能靠恭维，精不精眼见为准，大家看好了。说完手一扬，就向周同撒去一把黄豆，就听到噼噼啪啪一阵爆豆声响起，黄豆是四面开花，通通被弹扬出来，一颗都没沾到周同的身上。大家伙不敢喧哗，齐齐伏身在地静落寒蝉。哪知道在这个时候有人不知高低喊了一声好，接着又听到哎呀一声唤，从院墙处的大树上跌进一个人。周同马上收住金刀，拢神观看，呀，谁人在此偷窥？后这么一看，这个人缴了神刀，也跑过去了。大家都准备骂他，但是月光之下呢，站的也是一个年轻好事，一躬到地，众位大哥容禀，在下时时见着老教师刀法绝伦，轻信以及，忍不住喊出声来，没防备老教师弹射出来的黄豆击中右腿，扰搅了众位，万望恕罪。原来啊，照武林的规矩，别人练武你要偷看那是大忌，而且更不应该随意喊出声来。周同在舞刀的时候，眼角的余光就瞥见墙外的树上有条人影，是善是恶不知道，所以呢就趁着张教头撒豆这个机会呢，把一颗黄豆弹到那人脚腿的地方。这个人站在上面看着，当时措手不及，被打中穴道了，你想这腿一瘸还能站得住呢？所以就跌到了园子当中。周同一听这个声音，哎，有些耳熟啊，在什么地方听了呢？于是乎就瞪眼一瞧，发现这个人就是天汉州桥上与自己相撞的少年汉子。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，长得是肩宽背阔，脸似银盆，极其英武。当时就觉得这个少年品性不错，心想哦，这孩子来偷窥，那大概是酷爱武艺。挥挥手，哎，既如此，请过来相见，下不为例。少年一听，如同被大赦了一般，拿磕起头当脚啊，当当当当，就双膝跪地，步行来到了周同的面前，多谢老教师宽恕，晚生有礼。周同起身扶起他，壮士请起，请问尊姓大名，府上何处？少年双手垂立，腼腆相告，晚生乃是山东清河县人士，姓武名松，人称武二郎。周同一听，哦，你就是在泰山庙会上面打败恶少蒋家四虎的武松武二郎。正是。书中交代武松为什么来到东京，他因为在泰山庙会上面打抱不平，就把恶霸蒋家四虎打了个屁滚尿流，那么受到了报复，官府的追捕，避祸来到东京。 但这件事情依然是名扬天下。所以武松呢是很客气的，老教师晚生不敢当，那是晚生命不该绝，侥幸获胜，贺老老教师挂齿。大家伙一听，什么？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，这小小年纪的汉子就是声名远扬，在泰山庙会上面打败蒋家四虎的英雄武松，哎呦，真可谓人不可貌相，水不可斗量，一个个再也不敢小瞧于他。张教头一看这是武林的浩气之秀武松，特别的高兴，上前一把拉住武松的手，哎，快起来快起来，武二郎啊，何等你与老教师有缘啊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张教头的亲家公。哎，你是闻名天下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他可是天下闻名武林高手的武圣人啊，他是天朝教师周统啊。武松一听啊的一声，而后吓得倒退两步，扑通一声跪于地下，再次用磕膝头当脚，当当当当跪爬几步，那头就拜。哎呀，天助我也遇上了老教师，师傅你收下晚生当个徒弟吧。旁边那些人听了都笑，为什么呀？大家都知道周彤这个人有些与众不同，武圣人啊，多大的腕儿，你钱再多权再重，你想拜他为师当天还难，只有他看中了，无需花上半文钱，轻能把武艺相授。如今他们也只有观看演武之分，没有一个人有师徒之缘。武松虽然说名气大，但是这个人这么莽撞啊，这样就拜师了，周彤会答应吗？周彤笑嘻嘻看着武松，武松啊，你是慕名投我的师吗？不，俺不是慕名投师，而是慕义投师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大家伙一听哗又笑出声，心里面想，哎，有这样傻小子吗？啊，话都不会说，你要拜人家为师，你总归得夸夸别人吧，说点敬仰的话吧。啊，哎，想当天朝教师之徒这么不会说话，这不是做梦吗？万没想到周彤发出一阵冷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说得好啊，二郎啊，壮士之才啊，将来不可限量，老夫收下。武松惊喜已极，当即推金山倒玉柱，三跪六拜，行了百十里，多蒙师傅成全，徒儿三生有幸。哎呦，大家伙对武松这个造化羡慕啊，嫉妒啊，但是嘴巴里面难以说出来，所以呢就来祝贺祝贺祝贺呀，祝贺祝贺，恭喜恭喜。后来周彤就问了，不知徒儿要学何艺，你是长学还是短学？武松一听啊，师父啊，徒儿此次来京是避祸而来，我在东京不能久待，想我家兄长还在家中等待，所以我只能跟师父学上七天，我就学师父刚才耍的滚龙刀。好，徒儿你喜欢这套刀法，师父就传于你，师父再教你一套醉八仙，盼你以后能够用此刀法出去人间虎狼，这七天学艺就造出了一位景阳岗上的打虎英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